哎，大姐，你知道过年除了回去啊，回老家被长辈叫三餐烤肉之外，通常十八九就是在家里面没什么事干啊。啊，你今年有去买烟火来放放吗？
放什么烟火？现在在台湾放烟火，就报警来抓你，好不好？而且上一集我也讲过啦，我可是要来个台湾西部大纵走欸，我根本就没有什么待在室内的时间，我都待在车内，好吗？拜托。
啊，这样子我要怎么接下一句？好了，你小时候没有想过啊？那个看人家放冲天炮嘛，因为我小时候只能玩仙女棒跟那个你知道 b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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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种枪，我妈不让我玩冲天炮。那你小时候有没有想过，那个冲天炮一节一节的啊，你就把一节串另外一节，然后把那个引信串联起来啊，总有一天你就可以把整串送上太空这件事情。
哎，说实在，我好像在台北没有，自小到大没有看过人家在放冲天炮之类的，一定有，
啊？
但是就是量很少，至少你不会看到有小屁孩跑在人行道上，然后拿冲天炮往前面甩这样子，应该是没有。
那跟日本制的压缩机比起来，哪一个比较多
日本制的压缩机。
啊？哦，真的哦，所以台北不放冲天炮。
好像很少放。
我们小时候都很羡慕那种有人敢把那冲天炮放在手上放那种的，觉得啊，大哥哥、大姐姐好帅。
其实那个爆炸也不会怎么样啦，就是伤口而已啊，或者有点小烫伤，小事吧。欢迎回来，全台最反重力的建筑 Podcast 频道，我是大姐。没有想到，才过了一个年啊，老人啊，就直接从建筑师转职成火箭工程师啊，Rocket Scientist 了吼吼，真正是不简单，真的是不简单呐、啊！你是怎么读了什么转职之书吗？短短三天，士别三日，刮目相看呐、啊！
哦，没有啦，我就听了一首歌叫《Rocket Man》啊，I'm Rocket Man，Rocket Man。哦，唱不上去，我喉咙现在实在是太多痰了。Rocket Man，好
行啊，
，OK，人都是自己梦想的 Rocket Scientist 的啦。我是老人。
哇塞，强哎，原来是强哥啊，不是小强啊，而是姓强名艾尔顿的火箭人呐、啊，我还以为是火箭队嘞，所以今天是来讲什么？牛顿定律哦，还是要讲引力弹弓，还是要讲双星效应哈？
好，我今天来讲一些怪谈的哦，没有没有没有，不要讲那些没人听得懂的物理学了，节目已经很难做了哈。
哎呀，我跟你讲，节目真的难做，然后人生也很辛苦。节目难做，然后再加上人生很辛苦，我们为什么今天还要再讲这个天方夜谭呢、啊？哎，等一下，我还以为是你开这个头的耶。
是哦，抱歉抱歉啊，每次在下做制作都会有点偏硬啊，试试看试试看试试录看。啊，其实我想要这个制作啊，是因为除夕的那一天啊，我下班，你知道，除夕那天还上班呢，多辛苦啊，多血汗哦。没有啦，我们这边过圣诞节了，所以除夕那天上班正常啊。那我除夕那天下班的时候去人家家里去吃年夜饭嘛，啊，他们家离哥本哈根市区稍微远一点啊，然后我就哦，在他们家外面看到没有光害，我有点讶异，哎，满天星空哎。
哎呀，原来是星星堆满天，我还是最爱月圆。
哇，这么销魂的假音啊，大姐真厉害！
之前听了老王的版本就，
老王乐队哦，
对啊，
那一串我都很喜欢。
对啊，赞。
对啊，今天除夕其实是个新月啊，Crescent 是没有月圆呐，这比较可惜啊。感谢大姐补充背景资料哦，啊，这个整个哥本哈根画面听起来立体起来了呢。
听了这首歌，脑海里面就已经是哥本哈根的街景跟夜景了。
哦，真的哦。
这么立体，是不是？
但大姐，你还记得上一次看到整个宇宙是什么时候吗？
有几个比较有印象的，但是我最有印象是我小时候有一次有幸前往夏威夷。哇，那夏威夷的星空
Liking, liking,
I like it go to Hawaii。
强诶！
哎呀，那个夏威夷真的是满天， 心抖，而且那个印象极其深刻，因为那我时候大概才年纪很小啊，然后我对那
几岁，
我真的不记得了，但是
三岁有没有？
有吧，超过吧？
四岁有没有？
应该有吧，应该有幼稚园以上吧？还是在幼稚园？我忘记了。
哦
哦，那个整趟旅程的印象最深刻的就是那个满天星斗。因为你小朋友嘛，你到夏威夷会有时差 啊晚上干嘛不睡觉，那边看星星啊啊，那但是还在市区哦，还是很漂亮的星星这样子。
我一说夏威夷的海滩是人工的，会不会连夏威夷的星星都是人工的
啊？那可能今天跟我们等一下讲的话题有关啦。
哦，真的，好啦，在台湾光害跟雾霾的关系啊，我们一般都只能看到，例如说猎户座，我们都只能看到他就是腰带上的三颗连星啊。一般猎户座是一个猎人拿着棍子嘛，然后他就是腰间有腰带形象，我们都只看到那个腰带而已，这样子。
哦，所以你当天是只有看到腰带是不是？啊，你没有看到猎人的连载完结篇哦？
没有，我当天什么都看到了。
哦，
那当天我就什么都看到了，整个星座我都看了一清二楚。
银河看到了，
没错，我甚至看到天鹅座里面那颗黑洞。
哇塞，所以你当天是看到什么猎人连载的完结篇吗？库拉比卡终于下船了吗？
哦，下船，他在船上，我都没有看到那一部分啊。没有了。天哪，我发现猎人手上那只铝棒不是木棒，哦，那个敲起猎物管还是铝棒比较清脆，这样子，哦，你知道吗？
哎呦，强欸，老人不愧是视力 8.7 哦，连看都可以看到声音啊，
还是动人了哦。
所以说当有人跟你说影片格式档点 JPG 没有声音，你都可以大声的说屁，我看点 JPG 都看得出声音来。
哦，太帅了，不愧是大姐啊。没错，我就是个可以看得出 JPG 编码程式的声音的人。我每次打开 JPG 的时候就会骂出来，因为现场失控的效果不太好，你知道，跟画图上的落差就会心里面稍稍的圈插一下，这样子。
哦，原来你的 JPG 是包含立体的部分就对了。
哦，没错，还包含我心声的部分，
声音，然后还有3D， 脑中有个小宇宙啊。
哦，没错，大家每一个心中都有小宇宙吧。
好了，我们实在是废话太多了哦。其实我们这一集哦是要接续很久没有出现过的电影系列啊。我们想要接续老人仰望星空的感叹哦，来导读一部电影啊，对电影里面的空间设计做案例分析
啊。说实在话，就是关于到这个天空啊、宇宙啊，这个大众文化都会出现的，很多对这个宇宙的想象，像是流行乐，像清风最近发的专辑啊，可能发一阵子啊，就会唱太空。航行太空，行太空，是你在怂恿。
Uh-huh.
或者像是太空人啊，哎，就是 Q 你，没错，
对。没有，因为我看稿的时候，我以为是前面这一首跟后面这首是同一首。旋转的太空人，当你回到人群。哎，你 MV 里面的张君蜜好正啊，我们之前那个淡江 的听众应该会很喜欢，因为他非常喜欢苏打绿。
那我们从头到尾都来唱苏打绿的歌好了。
不用了，他去听现场就好了，不要去听现场
就好
了。哦，真的，嘿嘿嘿，
听我们这个像噪音一样吼。
或是陈奕迅的黑洞啊，这个我真的不会唱，欸，你要不要唱一下？
哎呀，这是广东歌啊。好比火星跟水星三轮绕过灿烂命中，或者像伍佰老师的
就要发射太空弹，宇宙无敌的太空弹。
哎，不对，没问题啊，写制作的时候就随便想一想就好多首啊，电影更是多到根本讲不完啊。
对，与其说人人都是自己梦想的 Rocket Man， 不如说人人都有一个作为太空人的梦想啊。你有？
我有啊，但这个梦想早已经破灭了。啊，
你
太老了。
你有看过 Gravity 吗？
Gravity， 哦，我没有欸。
就是他们在那个什么山卓布拉克跟乔治克隆宁在外太空做研究，然后那个飞行船被太空垃圾
炸开，
炸开，然后 那个山竹布拉克一个人试图逃回地球那部电影。
啊，有成功吗？这部我就是没有去看啊，听说里面有太玄妙的剧情跟设定，我到最后就放弃了它这样子。
没有啦，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还是你叫我注意看它的剧情就好，不要在意。
其实
它
没什么剧情，它重要的是它一镜到底。
一镜到底之前那个战争片也是
同一个导演啊。
哦，真的哦？
对啊，
可是它其实都不是一镜，它都三四镜，然后中间用不知道什么奇妙的方法把它柔合在一起。
商业机密
啊，真的。
对，反正重点是那部 Gravity 看过之后你就不会
Gravity Sorry
你就不会想要当太空人了，太可怕了、
哦、太可怕了啊。其实我们今天就不是要讲什么这么可怕的太空意象啊，你觉得这个太空元素跟邪灵啊，或者是跟可怕元素结合在一起有搞头吗？
太空多的咧，异形啊。
异形不是啊，异形不是邪灵啊，它算是就是外来生物啊。有没有那种邪灵在太空，然后因为你在太空这样没被困住，然后就
有、
啊、没办法就
有、
嗯、有吧？
绝命
有
哦，哪一部电影啊？我忘记了，那部电影就是在讲说，人类开了太空梭，然后终于研发了折叠空间的方法，制造出虫洞，然后穿越虫洞做快速移动。
嗯，
然后
遇到什么？
他们在里面，然后穿越虫洞之后出来了、嗯，然后他们从这个冷冻状态解冻之后，里面发生了一连串的恐怖事件。
等你找到，我们再看下一集的题材有了。
其实蛮恐怖的
哦，真的很可怖、
啊，但是很老的片啊。我想起来了，那部戏叫《撕裂地平线》啊。
讲哎、欸，等我心里比较稳定的时候再去看好了，我怕被吓坏啊。
讲哪啦？
哦，要回来主题是吧？
你要继续讲、
啊、我们今天讲了因为大姐前阵子授权给我那个 Disney Plus 账号，我特别又去重看了一次啊。我相信大姐你应该也是看过了，不然我们节目到底要怎么做？你有看吗？
有啊，我去电影院看的。
好，贱人543现在是第几季第几集我都不知道了，
不重要，这些电影系列就是了。
贱人543第四季第七集电影系列，快来拯救我这个火星人吧，节目开始了。好，白洞啊，白色的明天正等着我们。
我们是穿梭在银河的火箭队。
讲进去，
是说如果我们要讲一个关于外太空的空间电影的话，我想问一个问题啊，为什么是挑这部电影啊？为什么不挑什么《太空漫游2001》之类的啊？
哎，这个我有想过啦。然后我其实这段期间我一直在 reference 一些材料啊，在 Netflix 上面狂看片啊。但最后还是觉得这出比较好，你知道吗？比较对味。开什么玩笑，主演可是史上最歉疚的男人麦特戴蒙呢。之前我在网络上看到一篇新闻啊，你知道美国总共花了多少钱去救麦特戴蒙呢？他从他以前一开始的时候，从火线勇气啊，然后最有名的抢救雷恩大兵，那时候哇超稚嫩脸庞，他就已经被救来救去了。然后到后期啊，到后期就是像星际效应啊，大家就估说5000亿啊，就他就花5000亿啊，绝地救援就是我们今天要讲这部电影花2000亿救他了，就他们就有一个说法说麦特戴蒙总共花了9000亿美金啊，就光要救援这个人就花了9000亿美金，所以我就想说做这个 The Martian 做绝地救援就做他好了这样子。
想必他这个人有什么过人之处啊，所以美国一直想要去救他啦，那就拜托他不要再去投靠中国拍什么烂片了。
对啊，可能就长得帅吧，这过人之处就值得救了。
好啦，但是不管怎样啦，其实这个麦特戴蒙可以跟演那个极客救援的连恩林
逊 Taken
对搭档合作嘛。但是他打电话给谁？他打电话给火星吗、
oh.
I will find you and I will kill you 这样子吗？没有，火星没有感觉啊，对不对？哦，反正一个很会救啦、啊、一个很会被救啊，都还救得到、
哦、真的。
一个就演啊我要被救了，一个演我立刻救你啊，这种好莱坞大片
啊听起来有点像 BL 的主题啊，一个即刻被救，一个即刻救你。
我不知道这两个臭 CP 臭都臭不起来、
啊、真的、
好啦好啦，我们来简介一下这个绝地救援这部电影啊。来，这边老人有特别强调来念稿哈。下一页，绝地救援呢是一部2015年上映，由雷利·史考特执导，麦特·戴蒙主演 ，IMDB IMDB 评级不算差的 8.0 电影，烂番茄的评分更是高达91百分比。电影呢，讲的是 Once Upon a Time 美帝火星远征队的故事。
基本上我们等一下介绍会 oversimplify 这部电影啊，专注的在建筑设定上描述啊。故事一开始 Once Upon a Time 有麦特戴蒙主演的主角马克 Mark Watney 就注定了衰人的命运了。
欸，其实你也不用什么过度简化这部电影啊，这部电影有什么，就是一群人去救麦克戴蒙而已啊。
哦，
中间全部都是科普，这部电影就是这样子，没有什么过度简化的问题，
因为
这
根本就没有啊，
这根本就没有剧情，
没有剧情啊，
什么过度简化，
原来如此，
我只要一简化就等于过度简化了，好不好？
只要一简化就没有剧情了，被救，
对对对对对，
就跟麦克戴蒙演的其他戏一样啊，就是等待被救啊。
啊，对对，就被救嘛，
就被救而已吧，就可以领超多钱的。不是这样讲。好啦，
你这样讲的话，要是如果是台湾人的话，台湾人就会叫他自己付钱。
哎呀，被救了，一个人被困火星上，干我们什么事？就跟他说火星很危险的，不要去。就南非自己付，都自己来哈，
这样子。
说实在话，说真的，你被困在火星，美帝真的会花钱救你吗？
不会吧。
对啊，即便你是美国公民也不见得真的会救，这就是一个英雄主义的一个产物啦，但是就是不存在这样的现实，可能看起来才有效果啊，看起来才爽，不是吗？
乌克兰都被打爆了也没有出兵啊。
我在等人家来讲好不好？就卖新工不行啦。好啦，电影开始就电影的主角马克，他就这个马克啊，身为一个植物学家啊，你知道火星时时会有风暴吗？那他们就是
没错，
队长就决定说，哦，我们要撤离 ，abandon ship， mayday， 他们决定撤离这个火星的前线的这个基地啊。那撤离方法就是走出这个基地舱外，去到救援火箭上面，然后搭这个火箭回到就是太空里面的一个太空船上。就在这个路程当中，还是衰败的马克，他就被一个折断的然后太空天线敲到了，敲到他就飞到不知道几公尺以外啊，然后你知道在火星沙尘暴的状况之下，伸手不见五指啊，马克就此就消失在队员的视线之内了，
可视范围内。
对啊，
哎，对对对对
啊，他们就决定啊，这样等下去或者是回去救他，全部人可能都会在火星表面死翘翘啊，就决定放弃马克啊，他们就搭了这个火箭先走了。
殊不知衰微道人虽微斗零，没有真的这么衰微，既然就这样子好死不死的活下来，在这情况下我也不知道到底是有没有衰微啦，既然在那个情况下活下来，
我觉得死掉比较干脆，活下来比较衰微，
但就结局而言他可能是比较正向一点的啦，
是是是
啊，不管怎样拖着伤痕累累的身体呢，走回原本的居住舱里面，然后开始做些缝缝补补嘛，毕竟肚子被开了一个洞。那他接下来呢，就开始准备思考要怎么样在火星活下去，并且告诉地球说 ：“I am still here, please
rescue me， 是吧
？Yeah, please rescue me， 请来救我，拜托花个9000亿美金来救我，好不好？拜托，我很重要，
拜托。
对，那刚刚有说嘛，他是个植物学家。”所以说呢，他就利用他这个植物学的能力呢，开始去做一些
科普啊，
跟大家科普，他做一些这个生命求救上面的一些事情，这样子，华丽，
好啊。你知道火星全部的土地就是一个无机物嘛，没有有机物啊，他去哪里找有机物？你知道土壤里面要有机质，然后要例如说像是微生物才能够种东西。那马克好死不死，就他在调查所有剩下来的食物的时候，他发现有一袋真空的马铃薯啊，上面写了 Easter only， 就是给他们在复活节的时候吃的大餐。对，复活节要吃马铃薯，这个我还第一次听到啊，可能文化有不一样啊。他想说，哦，我是个植物学家哎，然后我现在遇到了一些种子啊。
种子，
马铃薯可以算是一种种子吗？不算耶，它是块茎。
不算耶，块茎。
OK， 更正，我现在遇到一些块茎啊，所以我可以把它种出来啊，这样我就源源不绝的食物了。他就利用他身为植物学家的大脑啊， 在这个无机的火星土壤中试图制造一些有机物出来啊，做法就是把大家的排异啊跟这个无机的火星土壤蓝蓝这会啊，就创造出微生物跟适合植物生长环境啊。他还说了一句经典台词啊，他说 I'm gonna have to science the shit out of it， 简单来讲就是我要科学这坨屎离开这里啊。
不是哦，不是这样子翻译的哦，你应该翻成说哦，用科学的方式来解决问题，科学的问题要有科学的解决方式啊。不过你说的也没错啦，他的确是做到了用屎来解决食物短缺的问题啊。而这就跟以前的农民差不多嘛，就是屎发酵之后就撒到土里面开始种啊，
加了屎就变有机了是吧，就可以种了。
对啊，就当肥料在种啦，对不对？
不不不不不，
只是那个环境应该会变很香啊。
那这个马克种马铃薯的地方啊，他就运了一堆土进去他们的像是交易厅的空间，开始种起了马铃薯。大姐，我们这边稿里面有几张图了，依照你深厚建筑实力，你会用什么样的方式来介绍这个种植马铃薯的空间呢？
好，我跟你讲，我看了稿之后就想非常多，想大概有两三百字怎么去说明这个空间里面的状况。
哦，
好，我现在跟你讲温室。就这样。
就这样解决两三百个字。
嘿，对，
太厉害
了。对啊，那上面有一些铁管啊，然后有照明啊，然后铁管外面
照明那是太阳光啊，
就照明嘛。啊，
对，
然后这个外面用一些这个塑胶套包起来啊，就是保湿啊、保温啊，温室嘛，有什么好讲的？
原来 rocket science 就是这么简单啊，每一个人都可以在火星上种马铃薯，这样说对不对？
这是温室吧，温室 science，
yeah, botanics， 这样说了，
这就说了啊，就是温室啊，不然怎
样？这
样，有什么了不起，这就温室啊。
原来啊，我们的植物学家马克就是这么简单的方式解决食物短缺问题啊！
他只能吃马铃薯也是蛮辛苦的啦。
电影里面其实有讲，他一开始只有库存的番茄酱，然后有一天他终于把它用完了。
那你知道为什么他要做一个温室吗？在地球上，你要温室，就是要维持这个温室里面的温度啊、湿度啊，让它这个植物有一个稳定的发展。到了火星其实也是一样的概念啊，但是火星它的环境跟地球是完全不一样的。火星上是没什么大气啊，然后均温都是零下，最高温好像也只有大概27度这样子吧。在这种状况下，它当然会需要一可以恒温然后
恒湿
固定湿度，对，固定湿度的地方让这些马铃薯可以生长啊，不然它怎么活？
对啊，火星的温度随便都零下五六十度，啊，这么冷怎么会受得了？刚记载掉，
记载不会掉啦。
这时候电影里面叙述是马克心里就稳当的在吃着马铃薯啊，等待救难人员总一天来救他。简单的讲是气恶到不行啊，敲卡连吹球啦，马铃薯种出来还怕什么？几年就几年，我就跟你耗了，每天都吃马铃薯这样子。
我跟你讲，说不定这个生产过剩哦，然后马铃薯也造成了通膨危机啊。啊，又很糟糕啊，又没有其他国可以收，像中国，
中国都在收小麦啊，俄罗斯小麦，
嘿嘿，
生产过剩啊，马铃薯居然也会有通膨危机哦，啊，加上大选就是错了。要增加附加效益的话，就是把原物料生产转化成新的产品啊，把酿成伏特加再配马铃薯吃就好了，你知道，简单。但你知道，作为一个衰不会丢人哦。整个生涯演电影都是演被救的人的这个马克哦，简单讲，他如果想要吃丝瓜，没有纤维素，想要吃些丝瓜，在火星上种丝瓜，他就必须要种蒲瓜，进不啊，盖生菜龟啊，你知道，对他来讲祸不单行，也只不过刚刚好而已啊。就在有天啊，马克从火星外面进入减压舱的时候，舱室突然就被划破一个破口啊，你可以想象结果。就是这个舱室减压舱像泄了气的皮球，变了新的女朋友一样，当场炸飞啊，
回不来了。
Hasta la vista！
嘿，等一下，为什么女朋友变心啊？马克会被当场炸飞啊？
哦，好像不会哦。啊，没有啦， 大家想想看，这个只是火星大气压力，我去查，就是600帕，然后地球在10013帕，大概是168/1000啦。所以它基本上如果破孔的话，这个舱是会被炸飞。我在想是有机会啦，没有想要挑战电影场景设定的这个猫腻。但我小时候骑脚踏车的时候，有被就是轮胎爆胎过啊，哇，那个钢索甩出来，就差不多是那种感觉啦，就放大了几十倍这样子而已。
我们这个农夫马克啊，在这个减压舱爆炸之后啊，想知道爆炸会发生什么结果？就是他原本种植的这些马铃薯啊，就解冻成马铃薯冰了啊。因为你知道这外面有-50°C嘛，无奈之下呢，马克呢只能打开通讯器啊，呼叫 NASA 说：“阿姨，我不想努力了。”
没有，马克并没有自暴自弃，请好好讲故事。
哦，好啦，原本是农夫马克被迫转职成勇者马克，那呢，收拾心情呢，顺便收拾呢，还可以吃的冷冻马铃薯，利用这些剩余的食材呢，计算一下自己呢，还可以在火星上面待上几天，然后不会被饿死这个样子。
那这边我们就可以讨论两件关于建筑设定的事情了。第一个疑问，这是一个申论题，火星在大气稀薄的状态，太空舱真的会被炸飞吗？
好，我们今天是来讲建人543，还是各位同学课本翻到第89页，我们今天要来讲 PV 等于 NRV。
是的，恭喜阿辉大姐，你怎么看？知道这个减压式存在意义就是让空气不要外流，从火星就是外在600帕的空气密度，走到我们就是室内不用穿那个太空衣就可以生活10013帕的大气压力之下的环境，那当然是一个像玄关的地方啊。啊，这个玄关的用法就是我们这个减压舱的用法，就是当走进去的时候把空气释放出来，让减压舱跟内部舱室的气压是一致的，太空人才可以把面罩拿下来走进去里面的舱室，
就跟那个潜水员一样啦。
对，
在这个深海面潜水，水压非常大啊，你进来啊，如果把这个瞬间让你进到正常气压的环境里面，你会怎样？你会爆炸啊！如果你没有爆炸哈，也有可能因为这个压力的关系哈，这个原本压缩在你血液里面的氧气啊，因为气压改变变成气泡，而且变成你血液没有气泡，血液没有气泡会怎样？流到脑袋，
你
挑起啊你啊！所以说它中间一定要有个减压舱啦。
原来我们做个节目还要去了解这么多，真的太辛苦了。那你觉得在它加压的过程中，如果遇到破片割破的这个减压舱，它真的会被炸飞吗？大姐你怎么看？
理论上应该会被吸出去吧，往内炸应该不会吧，应该是往外喷出去，毕竟高压往低压流嘛，对不对？
它不会丢去，它只会喷发吗？
它应该，对，它应该只会喷发。就像你那个在看其他这种飞机的电影啊，你要从这个机舱跳出去，而不是打开逃生门，所有东西垃圾全部都往那个逃生门往外冲出去嘛，这就是因为外面的气压比较低啊，你室内的气压比较高，所以当然高压往低压流会产生非常大量的风啊，把所有东西都送出去这个样子。
原来如此。你看这个在 MythBuster 在留言终结者里面就必须要以有可能的定调啊，真的太厉害了。我自己是觉得的确有可能炸飞啊。
等马克思去了之后我们就知道了
啊，真的。那第二个疑问啊，你知道在就是交易厅跟这个减压舱是连接的地方啊，是一个圆形的口啊，然后在减压舱是被炸飞之后，这个就变成就是一个破口啊，就是内外就是完全就通透了。那马克在他醒过来的时候，因为 他被炸飞嘛，他自己也被炸飞了，他就去找到一个东西叫 duct tape。 duct tape 就是我们最常在美国电影里面看到的那种灰色的胶带啊，所以什么都可以用，什么都不奇怪的胶带啊，什么漏水，建筑物漏水有没有用？有用。小孩子太吵，用这个黏住他嘴巴有没有用？有用。
我记得留言终结者有一集用一大堆胶带做了一艘船，可以，
没有问题，只要是有 duct tape 就没有问题，
没有错。
啊，基本上就是里面有加固纤维的一个胶带啊，非常非常好用，到哪边我们都可以找到。那我不知道为什么马克在火星基地有这么先进的一个产品啊， 其实也不用意外嘛，就火星带个极卷 duct tape 有什么奇怪的吗？理所当然的事情
嘛，也很合理啊，
真的。
身为一个火箭人，身上随便有带一个
duct tape
也是非常合理的事情啊。
没错哈，他的做法是拿了一块塑胶袋，还透明的，然后那个 duct tape 在那两个舱口之上就缝一缝，缝一缝，然后他就可以在他室内交易厅正常呼吸，不用戴这个氧气面罩了。关于这点，大姐你怎么看？刚好柯林。
这当然是有可能的事情啊，毕竟这个 duct tape 万用，好吗？你们在那个，比如说去特利屋啊，什么地方啊，他就有一个家伙拿一个黑黑的东西，然后有一个在漏水的这个桶子啊，然后这样子啪啊，水就停下来了。既然连这种东西都有的话，外太空有一个也很合理吧？
我是觉得有点不可能啊，我跟你持相反意见。哦，你想要看内外大气压相差了1017 bar，就大概是每平方公分会接受1公斤的力量啊！啊，它用来跟外界隔绝的这个塑胶袋，就是用 duct tape 粘住而已。哎，它里面也没有像是蓬起来，因为里面大气压比较大嘛，像它势必像气球一样，让变成一个弧形才对啊。结果像就是这样子飘来飘去的，没有什么被加压的感觉，我觉得有点不合理啦，设定上有点失误啦。更不用说，欸，你知道外面-几十度，欸，啊，那一片塑料袋在那边怎么隔绝温度啊？怎么保暖啊？不怎么合理啊！
哦，你讲那么多干什么啦？啊，我刚不就讲了吗？什么过度简化剧情没有？你看中间我们刚刚都在讲什么科普，没有剧情嘛？但这个戏也要继续演下去啊，发行商也是要赚钱啊。好了，接下来发生什么事情啊
？Houston, we got problems.Mayday, Mayday！
五月天，五月天，加反正虽然有时间差，这个他呼叫这个 Houston， 这个 NASA 的总部呢，也是立刻看到了火星基地。哎呀，天哪！哎呀，这个全世界都在看着这个网红这个火星基地啊，瞬间怎么少了一大块啊？也立刻就想到啊，马克呢可能有麻烦了，所以 Houston 就开始广招天下贤士。就来收集这些好的方法呢，看能不能缩短呢，我们可以去拯救 Mark 的时间。
对啊，例如说请 Mayday 来唱首歌嘛，所以就会缩短时间。不是这样。另外一方面，被炸飞的马克也把火花关关了，背包装一装啊，准备开着他的车啊，一台 Rover 啊，长途跋涉到另外火箭着陆的地方啊，就是他们有另外一个任务啊，就有预先放一个火箭在这边啊，他就是必须要靠这个预先放置的火箭脱离火星啊。然后做法就是把一些太阳能板啊，基地附近的太阳能包一包啊，就是也就是把它背在他的车上面，然后只要太阳就把它拿出来晒一晒，然后帮自己的车充电，这样子就是这样走不到几千里的路啊。当然他有带上他的冷冻马铃薯啊，毕竟还是要活下来啊。终于他来到了这个备用火箭所在的地方啊，然后他就开始改造这火箭，准备用这个火箭重新返回太空，然后接着返回地球啊。
其实我看到最后有一种导演自己打自己的感觉啊，哇啪啪啪啪的感觉，呵呵，
哦，啪啪啪的感觉。
电影电影一开始哦，风暴哦，强到组员哦，步履蹒跚哦，站都站不稳啊，好像要被吹到天空上一样啊。但是明明就大气稀薄哦，也可以把他们吹得像是像台风天一样，14级阵风之类哈，哦。然后最后又说啊，因为这个空气哦实在太稀薄了，这个载马克回太空的火箭啊，其实不需要整流罩哈，帆布就可以了，不需要导风的啦，直接帆布撑的就可以了，哇！科学系的土炮 works 啊，
说到这个科学系的土炮，我就当仁不让啊！整个人生走到今天都是科学系土炮出来的。那你知道北美文化很着重自己在家里面车库 DIY 土炮的文化，像 duct tape 刚才提到的就是很重要一环啊。所以这部分我们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啊，虽然设定上有一点小瑕疵，但电影中其实还有很多浪漫主义的成分在啊。总不能每个导演都要懂一大气压等于10013 bar才能够导戏吧？我觉得这部分其实如果你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比较能够被娱乐到了。
哎，也是啊，你想想看嘛，就是电影的受众啊，总不可能都像我们这两个人跳出来一样啊。我跟你讲这个，
不 care 啦，
潜水员寄到舱口里面要有个减压舱，为什么要减压啊？这些东西他们不一定会知道，肯定蛮多人知道了，但是不一定全部人都知道的啦。那你拍电影要干嘛？我赚钱啊，要多一点受众啊，总不能每个都是 就是这样子嘛，对不对？
都长像我一样这样子。
没有啦，反正不是所有人都是火星专家啦，所以这个受众是普罗大众啦。那 87% 的人家里面会有车库、破掉窗户跟 duct tapes 啊，不会有这个火星模拟器啊，就要锁定这群人啊。反正设定做到这个雅俗共赏就好了，大家能感受到戴蒙被救回来就好了嘛，对不对？你管那丢不丢？
戴蒙救回来比较重要，哎，设定正不正确啊？先摆一旁，没不丢。我是差不多先生，我的差不多是天生啊。其实这个在电影产业，很多时候制作人决定的，不是导演决定的，因为制作人要找钱啊，然后必须要让电影卖，要不然资方会找你麻烦啊。好，故事就讲到这边嘛，但结局什么呢我们就不要来爆雷吧，反正就是戴蒙被救走了，马克被救走了，哦，这样就爆雷了吧？
哪有，开头就爆雷了，就引力弹弓就已经爆雷了。我们介绍一整集这个人怎么在火星上面生活哦。那我们也找一些这些建筑同业呢，对火星这个环境啊，我们大家都要展望未来嘛，所以我们都要对这个火星有些建筑的概念设计啊。虽然呢、啊，目前这些概念呢、啊、就没有办法验证嘛，因为毕竟我们在地球嘛，我们地球上当然没有办法找一个大气浓度只有168/1，然后气温常年-60°，然后重力又不到地球一半的地方做田野调查。
有啊，就火星啊，
哦、我们就看马斯克嘛，看他到不到不了嘛，到了我们再说嘛。我是说在地球啦，我当然知道火星长这样子啊，我们讲一整、讲一整集了，在讲什么东西？
抱歉。那我们再找几个案例了，其中一个叫我们的 Marshall， 是有一间叫 Elf Space Factory 提出了 3D 列印的一个概念、啊、那大姐，你用你的语言来形容它长的样子吧。
你有吃过小猪雷吗？
哎，有。
哎，你就把它立起来插在土上面就是了，
放大灯照下去成一个1000倍这样子吧。
差不多啦，差不多这样就可以了，
简单明了，
对，就像长这样、哦、哎，
这个概念的建筑师有一次来哥本哈根领奖，然后我因缘际会出现在现场，就有看到他对这个建筑的一个想望啊，其实还蛮酷的。
大家想想看、啊、如果今天马斯克终于可以把这个火箭送上火星了，然后准备在那边盖基地、啊、你用这个史上最昂贵的货运公司，你会想要送什么东西上去？你会送什么钢筋混凝土吗、啊、你钢筋混凝土送上去还有水、哦啊、火星上面都是有结冻的水，你要送这东西上去盖房子吗？
送啊，如果钢筋混凝土当建材，我们就送一点水过去让混凝土跟水合啊，送，全部都送，一立方米一吨而已啦，全部都送上火星啊。
哎呀，哪来那么多钱啊？你以为 Fed 又要继续印钞票吗？通膨大家赚大钱吗？
QE5
哎呀，疯狂 QE 吗？不可能啊，疯狂 QE 我也不用上火星，我在这边买股票都赚翻了啊，上什么火星？
上火星又不会赚钱。
对啊，这间 L Space Factory 的做法是，与其送你鱼，不如送你钓竿跟钓鱼的技巧啦，就是送上去呢，建材就就地取材啦，然后再利用 3D 列印的方式去盖房子啊，送胶水上去就好了，对不对？就像是那个 Apple 手机嘛，Design on California, made in China、啊、现在不是啊，现在 Design on Earth 啊made in Mars 啊，对不对、
Design California。 具体而言，他们 3D 列印材料其实是玄武岩纤维啊，就地取材嘛，地上比比皆是啊，你知道火星上什么没有，石头跟沙子倒是很多啊，只要太空人有本机跟扫把就没有什么问题啊，听起来跟我们国军很像、啊、就是只要本机跟扫把就可以过高装检啊。
不行啊，你们却没有办法拔草啊。
哦，对，也没草耶，怎么办？草到第二阶段就有了、啊、等我们把那个基地建起来，盖个温室再就来就草可以种了、啊、第一个阶段我们先把本机里面塞满了那个石头跟沙子，混一些聚乳酸。
聚乳哦，聚乳酸啊，
聚乳酸啊，少少混一些聚乳酸 POA 当胶水啊，来了就可以盖房子了。
哦，你把我盖拜托了，还要太空人那边扫地，机器人扫地啊，好不好？老人说这个 PLA 聚乳酸呢，其实就是我们最常见的 3D printer 的材料啊，其原料呢就是玉米或是蔗糖啊。
啊，这个没问题啦，什么玉米蔗糖火星上不是到处也都是吗？稍微搜一下，
对嘛，马铃薯都种起来了嘛，
稍微盖一下就有 POA 了，没问题，没问题。
没有那东西，我们是要先送一片过去种啦，没有啦，这边没有火星，没有这些东西啊。这个塑胶哈，初期哦，还是必须要从地球用火箭给运送过来啦。
哦，拍谁拍谁啊，跟刚才讲一样啦，等我们第二期啦，哎，温室盖出来了。再用那个麦特戴蒙的老招啊，你知道 ，science the shit out of it 来种一些玉米跟甘蔗啦，这样就你知道生态系循环，你知道这样就 sustainable， 有玉米，有甘蔗，然后有它弄出来的聚乳酸 PLA 塑胶，然后满地的砂石，要盖几个就有几个啦，整个火星盖像信义区一样啊，到处都有房子啊。
可是火星地价应该更贵哦。
哦，真的好想住那边哦。但大姐，你看这个 The Mars 火星上的房子跟绝地救援里面那种平铺式像单层的基地有点长得不太一样啊，它看起来像灯塔一样啊，或者是像超在图里面的小珠雷啊，为什么会是这样子的呢？
其实哦，这可能是有它的地论基础的。 Mars 盖成灯塔造型这个配置哦，或者说小珠雷的配置哦，是为了最佳化 3D 电影的圆周范围。设备呢是依照这个基地的圆心画圈啊，就可以一路往上盖，一路往上盖。也就是说呢，这个工具呢，也就是猎鹰的手臂的长度呢，是会决定了这个建筑的半径啊。
这样子，照你这样说，大家会好奇啊。本本是火星建筑物，为了减少风暴造成影响，绝地救援里面的设计就是像趴在地表上，就是增加越多的那个 footprint， 然后增加越多与地面接触的面积，然后减少往上盖的高度。但 Marshall 为什么会就反其道而行啊？这样空间利用上有什么好处吗？
其实往上盖啊，我们就不用特别去安排空间的组合啦，给一只爬梯就够了啦。一楼客厅爬上去就是起居，再爬上去就是卧室，再爬上去
天台、
厕所啊，好啦，也可以。
那爬上去
天台，你知道看什么？在火星呢、欸？
天台可以看沙尘暴
啊，
再爬上去，
反正爬上
坟墓，
再爬上去就是这样子，一支的这个空间利用很高啊。
原来是这样子啊，是完全建筑啊，从生下来一直到死亡都可以住在房子里啊。
那绝地救援里面这个跟大地这个贴合这么紧密啊，就是想要做防风嘛。你如果像这个 Marsha 这样一只啊，感觉起来被风吹啊，就很容易倒啊。大家还记得中华广场上面的那个广告看板吗？这被台风吹就倒了、啊，直直的上面很容易倒啊。
原来如此啊，但两个论点到底是谁对谁错呢？到底是要抗风还是要垂直利用空间比较有效率呢？
其实我们可以从一个地方来想这个事情哦。我们可以看到《绝地救援》里面这个电影的风沙的风速非常快哦，沙尘暴把人家吹到飞走、哦。但其实哦，这个风暴对于建筑物影响在火星上可能不是这么严重。我们在这个科普的频道上跟网络上收集的诸多资讯哦，都证明哦，如果要在火星上做到物质的搬运啊，例如说哈、哦，想要把大姐啊这100公斤的东西呢吹离行走路线上一公分之类，都其实是不太明显的。毕竟风速虽然很高哦，但是因为大气有没什么这个空气的实体嘛，顶多就是把这个灰尘啊吹起来而已啊。哦，我就看研究大概是四级风的感觉吧。那四级风可以干嘛？我告诉你可以干嘛，放风筝
啊。其实风速可以到很高啦，我们就查到风速可以什么十几二十公尺啊，都没问题啊，但就是没有量啊。虽然拍在你脸上的巴掌很快啊，但拍在你脸上的巴掌只有一只手指啊，这样会痛吗？想想看，
好像还是会。
那你有更好的例子你举啊，keep up。所以空间的经济性在 Marshall 的假说里面是比较重要的、啊，它被 prioritize。所以他们的做法就是不要移动 3D 猎鹰机，让它拼命往上盖。给一只爬梯，让人在生活上可以使用，这样比较符合经济效益啊。对一些行动比较不方便的，可能就稍微比较不友善就是了。
不会啊，那个重力在火星比较低啊，你可能脚步比较不友善的朋友啊，因为他要支撑他身体的重量，他手臂肌肉好的嘞。我跟你讲，到时候他靠两只手就可以在这个火星的这个低重力的空间啊悠然自得。
真的也不用吃什么葡萄糖胺就可以卡滚能 Q 啊。
哎呀，像你这样 瓦琴伤哎，对不对？没有垂直压力破坏你的这个膝盖关节、
啊，真的不稳定。而且他那个重力就大概二分之一都不到，你知道，每一个人上去都可以灌篮啊。架一个篮球架，每一个人都是 Air Jordan 啊。
哎、欸，可能那个球框也要两倍高啦。
好，那我们这集节目大概做到这边了。这本集偏硬了，不小心越写越硬，希望大家可以见谅了。
可能是因为你得了 COVID 吧？
哦、真的哎，跟各位报告一下，因为丹麦已经没有在防守了嘛，所以我是顺利说不幸也好，说幸运也好，在上上周得了 COVID， 然后
获得自然抗体，
没错。然后我在家里面就是隔离了一个礼拜，然后在上礼拜四也回去上班了。完全没有问题啦，喉咙痛一点而已。这个 Omicron 在我身上没有真的攻击到我的肺部或什么地方，就是喉咙。
我跟你讲，那个时候我听人家说欧洲有个想法、嗯、他说、欸、你有没有得过 COVID、
嗯、
没有，他就没病愈、喔、
哦，真的。我跟你讲，我在我们公司里面还有四个人没中吧，整个公司快二十个人，大概我是倒数几个没中的、啊、我已经非常非常绿己了，最后才中。
你就会被人家考试说、啊、你没有社交生活、啊、怎么会不会中、
欸、坦白讲，我 COVID 到现在我真的没有去跟人家喝过酒、欸、就是一开始封城、哦、封到现在我真的是怕都怕死了，是时候可以去喝了。我已经想要来预定一些爵士的酒吧了，就像我们之前讨论
开喝
讨论过的 program 嘛，我们可以去做一些爵士酒吧建筑室内空间的讨论。然后与此同时啊，乌克兰已经打到第四天了。
录音当下据说是准备要开始谈判了。哦，这什么年代了还打仗打起来、哦、真的是非常不智、哦、人类的这个历史、哦、进步一定是有合作才会开始的啦、哦、不要在那边你打我我打你啊，空转就是空转你知道吗？
这时候唱王力宏空转自转，我绕着你空转一圈一圈空转，
看他会不会被这个雷神告到没钱、啊、告到空转。我跟你讲
空转、
啊、不过他演艺事业已经空转了、
啊、真的这时候是要唱空转自转，是空转自转、啊、不是空转自转
都行啊都行啊。
老人工作上其实很多，像我的同事啊，我的一个 manager 还是乌克兰后裔的，然后在生产线上，因为我常常必须要跑波兰、生产线上有很多同事啊、他们也都很担心这个战争会扩大、啊、希望不要发生这件事情的这一天、啊、然后套一句《绝对救援》里面马克讲的话、啊、我用英文讲 I guarantee you that at some point everything is gonna go south on you. You can either accept that or you can get to work.他意思就是说我承诺你啊，就是马克在他被受困在火星上的时候讲一句话，他说、我向你保证在某一个时间点上所有事情都会变坏，你可以选择接受它，接受这个变坏的事实，或者是你可以改变它，这样子
正向的思考，
看你的脑袋是属哪一种的。即便我得了 COVID 我每天还是要 get to work， 这样才有饭吃啊
也是 OK。那谢谢各位跟我们一起关心建筑啊，那关于这节参考资料呢，我们都会放到资讯栏。
这些资料有一些真的是非常深啊、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的话，可以用脸书 Instagram 或者 Apple Podcast 跟我们联络，我们都会想办法迅速回复、
那各位我们之后天空见，我是大姐。
好，我是老人，
拜拜
拜拜。